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15年10月14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杰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李强座谈会没想法没办法，第二，这中美贸易战打到了港口，第二个是郝龙斌大陆政策不读不武，第三个是军情五处说中共觊觎英国政坛。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0月14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彭博社报道，英国军情五处10月13号对英国的政治人物发出警告，警告说中国、俄罗斯和伊朗的间谍正在将英国的政治人物作为目标，试图破坏英国的民主制度。军情五处向英国政界人士发出指引，外国间谍会通过代理人试图操纵、抹黑或者秘密收集政治人物的信息，指南要求政治人物留意不寻常的社交互动，比如频繁的要求私下会面，并且警惕明显的奉承。英国军情五处的处长麦卡勒姆说，外国间谍窃取英国重要的信息或者操纵英国民主进程，不仅会在短期内伤害英国的安全，还会侵蚀英国的主权基础以及保护公民利益的能力。英国内政部国务大臣贾维斯要求所有在政府、公共服务或者是政治领域工作的人员保持警惕，如果察觉不寻常的情况，一定要相信自己的直觉，并且按照军情五处的指南处理。在军情五处提出警告之前，英国警方9月份撤销了两名涉嫌为中国大陆从事间谍活动的英国男子的指控，那么对外只是说因为证据不足啊。不过在野保守党认为，工党首相斯塔默为了避免激怒中国，把经济利益放在国家安全之上，所以撤销了这起诉讼啊，这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斯塔默是得不偿失啊。这是第一。第二，世界日报报道，美国农业部发布备忘录指出，从11月2号开始，在美国领取食品券的民众必须提供工作证明才能继续享受这份福利。这是美国总统川普大而美支出法案中减少福利措施之一啊。那么新的规定要求18岁到64岁，如果你身体健全、有工作能力的美国民众，你需要证明每个月有80个小时的工作啊，或者是参加志愿服务，或者是接受职业教育，才符合领取食品券的资格。打零工的人需要提供连续可核实的记录。那么这些要求在实际操作中有执行的难度啊。报道指出，纽约市有180万人领取食品券啊，那么其中包括50万名儿童。那么新的规定实施之后，纽约将会有24万人的福利资格受到影响，那么整个纽约州会有30万人失去领取食物券的资格。那么此外，备忘录要求到2028年美国的州政府要承担 15% 的食品券的开支，具体细节仍有待规划。川普政府修改领取食品券的资格，意味着一些靠打零工、轮班工作的美国人会被排除在基本生活保障体系之外。美国总统川普他是个亿万富翁啊，他的开支法案就大幅的削减低下层的福利和生活保障，这会让美国的贫富差距进一步的扩大，穷人更加穷啊。第三，路透社报道，9月份以来，中国稀土磁铁公司申请出口许可证的审批时间更长了，审批的过程更加严格，这和中国政府的承诺相违背。那么今年5月，中国和美国达成贸易休战协议，中方承诺加快稀土磁铁的出口。消息人士指出，9月份申请稀土磁铁出口的许可证的退件情况越来越频繁，而且审批的时候经常要求补充材料。那么在此之前，中国商务部通常在45个工作日会完成稀土磁铁出口许可证的审批。 消息人士说，目前中国仍然能够在承诺的期限内发出许可证，但是不断的反复沟通和递交材料，使得整个申请过程被拉长。那么最近的审批时间正在延长，情况和四月份中美贸易战最激烈的情况相似。当时中国长时间审批出口许可证，最终导致西方稀土磁铁供应短缺，有一些汽车厂不得不停产。中国海关总署10月1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9月份中国出口了4000吨稀土，环比减少了 30%， 创下今年2月以来的新低。消息人士表示，稀土出口减少是中国严格审批出口许可证的结果。那么中国政府加强审批出口许可证，是在10月9号宣布加强对稀土产品出口管制之前就已经发生了。那么10月9号中国商务部和海关总署宣布会把稀土出口管制从原料扩大到整个产业链，那么包括开采、冶炼、加工、制造、回收技术和生产设备，以及使用稀土加工的下游产品。那么中国采取的激烈措施，使得美国总统川普10月10号宣布对中国商品在11月1号开始加征 100% 的关税，并且对关键软件实施出口管制。那中美贸易战进一步的升级，这第三、第四。联合报报道，国民党主席候选人郝龙斌是10月14号召开记者会，阐述他的两岸政策。那么郝龙斌在记者会上呼吁中国方面宣布，如果台湾不独，中国就不武。同时也提出国民党要在北京和上海设办事处，把台北上海双城论坛扩大到两岸论坛。郝龙斌认为，如果中国能够宣示台湾不独，中国不武，就不必再用武力威慑台湾，两岸才有可能开放善意，开阔心态，进行沟通和交流。真好幼稚真的是，国民党怎么会败？你看看郝龙斌就知道。郝龙斌说，国民党的两岸政策要回归中华民国宪法，要求中国正式和承认中华民国的存在，这样两岸才有对话的基础，抱歉，才有沟通的管道，两岸关系才会朝着正向发展。那么此外，郝龙斌认为，通过国民党派人在中国驻点，可以了解台商、台生的需求，并协助他们解决问题，也可以更进一步的了解中国对台湾的看法。不过现年73岁的郝龙斌想法真的不切实际啊！你要中国大陆啊，中共承认中华民国，那不就是一边一国论吗？不就一边一国了吗？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中华民国，对吗？没有区别啊！这个跟两国论有什么区别？那而且他提出来的这个不独不武，不独不武跟民进党的维持现状有什么区别？基本上没什么区别啊。所以现在的情况是中共要统一台湾，你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你的要求理论上来说，你要别统一我，你能提出这样的要求，对方答应这个前提，一切有的谈，否则怎么谈？没得谈。另外，国民党将会在10月18号举行主席选举。ET Today 10月14号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郑丽文以 49% 的压倒性支持率遥遥领先啊，郝龙斌排第二 21.3%， 那么罗志强排第三 21.21% 啊。那么这次民调是在10月9号到13号举行，调查访问了2282人，基本上可以，中共已经控制了国民党主席的选举，这是谁要的结果？这是中共要的结果，是中共要的郑丽文上台，郑丽文喊的口号全部都是中共想听的口号啊，要把台湾人变成中国人啊，要让所有的台湾人都说他是中国人，这就是中共想要的结果。 这也是中共帮郑丽文助选的原因啊。第五，香港零一报道，10月12号，香港沙田一名13岁的初二女生因为流感并发症死亡，这是今年香港第一起儿童感染流感死亡病例。那么这名女生在东华三院的黄凤祥中学就读啊，10月5号开始发烧、咳嗽、喉咙痛，症状持续多日。10月9号，女生在家晕倒，然后送到医院，检测证实感染了这个乙型流感，同时引发了脑病变、心肌炎和休克啊。结果按病情在10月12号急剧恶化，抢救无效死亡。那么10月13号，东华三院黄凤林中学的很多学生戴口罩上学，并且接种流感疫苗。那么和死者同年级的同学当中，已经有3人感染了乙型流感。另外，香港卫生署要求筲箕湾圣马可中学的师生10月14号开始戴口罩上学，原因是学校里的流感甲型流感人数不断增加。那有学生说，初一和初二的流感学生比较多，初三每天每个班有5到6人感染，这个因为感染流感缺席。香港卫生防护中心说，今年的9月1号到10月9号，香港总共发生了337起学校流感爆发个案啊，其中中小学128起，那么小学182起，中学120起。那么亚洲儿童感染病学会的主席叫关日华，他说乙型流感的并发症比甲型流感更多啊。那么比如心肌炎跟肺炎，那么大家不能够轻视。那么除了接种疫苗之外，流感疫苗之外，那么家长也要提醒这个孩子保持个人卫生啊。这是第五、第六。第一财经报道，广东省人大常委会10月11号通过了妇女权益保障法实施办法。那么这个办法允许广东省内夫妻互相查询对方的财产情况，包括房产跟车辆。那么这个办法将会在明年1月1号开始正式实施。那么根据规定，夫妻中的任何一方只要拿着身份证跟结婚证，就可以向不动产登记部门、车辆管理部门申请查询。那么相关单位必须提供书面的材料。那么根据第一财经统计，在广东省之前，河北省、江苏省、福建省已经出台了类似的地方法规。那么广东省是第一次把查询的流程和需要出具的材料规定的更具体、更明确，执行起来会更方便。那么为什么会有一个这样的立法呢？广东省人大解释说，这是为了解决妇女权益中保障的重点和难点问题。第一财经分析说，很多女性在家庭中承担家务、照顾孩子、支持丈夫的事业，没有参与经济活动，所以她们对家庭的资产情况不了解。那么一旦婚姻遇到问题，丈夫隐秘财产，那么妻子就很难维护自己的权益。这说的有道理啊。根据中国婚姻法的规定，在离婚诉讼当中，一方可以向法院申请调查对方的财产，但是通常会要求提供财产的线索，不然法院很难介入调查。那么这就意味着，在婚姻存续的期间，如果一方希望了解对方的财产，你是没办法做到的啊。而且如果丈夫在离婚之前他转移财产，那么妻子在离婚的诉讼当中诉讼那离婚的时候诉讼去查询，时间就太晚了。所以这个法规的出台虽然可以加强夫妻之间的财产透明度，但也反映了当前中国婚姻中的悲哀现实，那就是夫妻之间的信任基础比较薄弱，以至于法律不得不介入私人的空间。所以基本上你可以讲，它是制度是进步了，感情却退化了啊。 第七，第一财经报道，中国国家公务员局10月14号发布公告，从明年2026年这个国考计划招录38100人啊，明年计划国考就是公务员考试，国家公务员考试，那么同比减少1600人，这是7年来国考国家公务员考试第一次减少招录名额。那么这次国考减少招录名额是因为中国政府财政紧张啊，那么紧缩编制啊，这是大家都能够直接直观的理解的事情啊。那么这个是一个基本上从2022年到2025年这五年间，国考招录人数和报考人数不断的刷新记录，历史记录。20年招考人招录人数是24100人，报考人数是143万人，到了2022年招录人数是31200人，报考人数就过了212万。那么去年国考招录人数39700人，将近4万人了啊，报名人数是341万。那么平均每个岗位有86人竞争，最热门的一个岗位有16000人报名。不过呢，去年国考招录人数只增加了160人，那么今年是减少招录啊，那么说明政府财政啊，政府供养能力在下降啊。那么另外今年国考放宽了年龄限制，明年不是今年，就是2026年啊，就是国考国家公务员考试放宽了年龄限制，年龄上限原来是35岁，现在放宽到38岁，那么应届硕士和博士放宽到43岁。那么国家公务员局解释说，这是为了适应配合渐进式延迟退休的政策，我认为是为了解决35岁的问题啊，35岁失业的问题啊。那么今年国考一方面减少招录名额，另外一方面又放宽了年龄条件，那么这就意味着明年国考竞争会更加激烈。第八，共同社报道，日本鹿儿岛海上保安总部发布的消息说，中国科考船向阳红22号10月13号出现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当天上午6:50，向阳红22号出现在距离岩美大岛以西385公里的海域。它这一艘向阳红22号向海中投放了管状物体。日本海上保安总部啊，通过无线电要求向阳红22号停止作业，但是直到当天晚上6点。向阳红22号仍然在日本专属区内活动。那么9月下旬以来，向阳红22号已经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出现了7次，日本政府已经至少2次通过外交渠道向中方提出抗议，但是中国科考船10月13号又进入了日本专属经济区。根据国际惯例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科考船进入其他国家的专属经济区进行科学研究之前，应该事先通报并且获得沿海国家的同意，但是中国从来没有遵守这个规定。除了日本以外，中国的科考船也经常出现在越南、菲律宾、印度等国家的专属经济区啊，所以中国政府是个什么样的政府大家应该很清楚啊。那中国是打着科考的旗号，实际上它是在从事具有战略或者军事目的的活动。第九，新华社报道，湖北省宜昌市中级法院10月14号一审以受贿罪判处原内蒙古副主席王波死刑，缓期两年执行。那么法院说，王波收受财物4.49亿人民币。王波今年67岁，他曾经担任内蒙古赤峰市的副市长， 同时担任赤峰市城投的董事长，后来当过呼和浩特的市长。2011年王波是出任内蒙古的副主席，2018年转任内蒙古的人大副主任，2022年1月退休，去年6月被调查。他在担任省级正职或者副职的期间，那么受贿最多的是谁？孙志刚。孙志刚是八亿，那么判死，死缓两年，都是死缓两年，都是免死。那么孙志刚和王波都是在中国经济欠发达地区担任领导，而且越是欠发达地区，权力更集中，监督机制更弱，贪污的钱就更多。这是第九、第十。阿波罗网报道，10月11号在河南省新郑市第二中学，有一名老师要求学生用砖头砸自己的手机，原因是学生未经家长同意把手机带到了学校。那么新郑市是个县级市，由郑州市管辖，视频显示老师在现场用手机向家长确认同意，然后就要求学生拿起砖头砸手机，并且要求学生大力的砸，学生不停地用砖头砸手机，直到手机的屏幕被砸碎。那这段视频引发了大量网民的批评，网民说老师的做法非常极端，属于暴力教育。网民说就算是家长同意，手机也是学生的财物，这个老师恶意损害他人财物需要赔偿。当然打这个电话这个非常可耻，用这种方式来惩罚学生。另外网民质疑，万一学生砸手机砸破电池引发火灾由谁负责？这都是皮毛，最重要的是行为本身，这个行为本身非常可耻。那么新郑市第二中学的毕业生说，去年学校的老师也曾经要求学生砸手机，那么事后老师一分钱也没有赔偿。新郑教育局回应说，老师的初衷是好的，但是这种方式处理学生的财务不恰当，目前教育局介入调查。应该老师没有权利做这个动作，这个教育局应该讲清楚，教师没有权利做这个动作。11，美联社报道，美国有三个州最近遭遇了强暴风雨和台风的袭击。那么上个周末台风哈龙袭击了阿拉斯加州的西海岸。阿拉斯加州政府10月14号说，这次台风造成了一人死亡，两人失踪，沿海小镇的一些房屋被大水冲走，还有救援人员从屋顶上救下来50多名受困的民众。另外亚利桑那州叫坦佩市，10月13号遭遇了强烈的雷暴和微暴气流，十分钟之内就下了13毫米的雨量。那么这波强降雨引发的灾情，倒塌的树木压坏车辆跟建筑物，有些建筑的屋顶被掀翻，还有几千户家庭停电。另外从10月13号晚上到10月14号白天，加州南部迎来了入秋以来的第一场这强太平洋风暴，洛杉矶等地出现了暴雨和大风。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报加州南部有洪涝和山体滑坡的风险，预计降雨会在10月15号结束。那么加州南部有很多华人住在洛杉矶县和城县，那么大家注意，通常这种强台风的时候或者强降雨的时候不要去海边活动，那么尽量的看这个谷歌地图，因为它有道路关闭的信息。这是第十二。德国之声报道，委内瑞拉政府10月13号宣布关闭委内瑞拉驻挪威首都奥斯陆的大使馆。那么10月10号挪威诺贝尔委员会把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了委内瑞拉反对派领导人马查多，表彰他为委内瑞拉人民争取民主权利所做的不懈努力。那么马查多长期批评总统马杜罗政府的领导的政府， 委内瑞拉政府不承认关闭挪威大使馆，是为挪威把诺贝尔奖颁给了马查多啊。呵呵，好吧，这件事情你觉得很无聊吗？我觉得非常的无聊，他们根本不把人民的权利当回事啊。大使馆是干什么的？大使馆是服务本国人民的，你把那大使馆关掉，不是惩罚对方，是惩罚本国人民，对吧？啊，这非常愚蠢的、啊、这个。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李强座谈会没想法，没办法，中美贸易战打到了港口啊。那么就在中国经济陷入惊涛骇浪之际，总理李强10月14号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座谈会，听取意见和建议。那么座谈会上发言的学者和企业家有中国社科院的副院长徐其渊、啊、中央财经大学的副校长陈斌开，工商银行现代金融研究院的副院长杨鹤，华创证券的首席分析师张瑜，中国电气装备集团的董事长李红凤啊，这是国企了，合肥产投集团董事长江新啊，这是老家的啊，这是也是国企啊。那么黑湖科技首席执行官周宇翔啊，这是民企了，名创优品的董事长叶国富啊，这也是民企了。就你可以看从名单，你可以看出来李强不需要真知灼见啊，他需要的是均衡的声音，来自各个领域的声音都有一点啊，他不需要听到很厉害的解决问题的声音，他只需要啊，他也需要让大家感觉到他在听各方面的意见。那新华社报道说，大家认为啊，新华社是这么讲，大家认为今年以来这个我国经济运行秉烛压力，稳中有进啊，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韧性是什么？韧性就是不管老百姓死活的意思啊。那么有不少新的亮点，虽然面临一些困难，但仍有利因素在不断的积累。好，大家讲完了，李强说对当前的经济形势要以更宽的视野准确把握。更宽的视野就两眼要分开呗啊，分开就是什么，两眼太开智力就有点问题啊，要从国际局势的变化来看我国经济的韧性啊。中共天天强调韧性，韧性就是不管老百姓死活的意思啊。那么进一步坚定信心，直面问题，坚定不移地办好自己的事情啊，完成今年的任务啊。李强这番话从整个新闻稿来看，李强没法没看法，没想法，没办法啊，他只提到了一点，什么呢？要这个做强国内大循环。那10月14号除了李强开座谈会，中美之间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美国跟中国今天开始对对方航运公司到港船舶征收额外的港口费啊，也就是说中美贸易战开打，从关税打到了远洋运输啊，这件事情当然是美国挑起的，中方是运队啊。那么中国的交通运输部向各个省发出通知啊，要求各个省的交通运输厅、海事局执行对美国船舶收取港口费的措施啊。那么中国的港口费是每净吨400元，逐年增加，一直加到28年的1120元。那么美国也是10月14号就今天对中国船舶进入美国港口征收港口费，每净吨18美元，或者是每个集装箱120美元，逐年上升啊。那克拉克森研究公司指出，中美之间的港口费将会影响全球 15% 的邮轮和 11% 的集装箱啊。分析师指出，中美之间的港口费预计明年会达到32亿美元。那么其中有一半会有一家公司承担，这家公司叫中远海运，中国的央企啊。那么希腊的航运公司指出，中美这种对等报复措施 将会使得两国经济陷入海运成本上升的恶性循环，并且会扰乱全球海上货运的流量。那么一位驻上海的中国贸易咨询公司认为，任何成本上涨都会转嫁给运送商品的价格，最后会反映在商品价格上，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么我来评价一下，中美互相征收港口费，打击的肯定是中国。为什么？因为美国没有海运公司送货到中国，基本上没有，因为美国不干这个事情。那么当然美国也有出口到中国的货品，但是出口到中国的货品大部分都不是，因为美国很少这种海运公司做这种业务啊，所以呢主要还是中国的航运公司受到影响，因为中国出口美国最多啊。那当然中国敲锣打鼓的征收港口费主要的目的是表现出一个强硬的姿态，没有实质的影响啊。中央电视台有一个公众号叫豫园谈天啊，昨天发了个帖，这个帖子说今年一到九月份中国粮食码头美国粮食运输船靠岸船次收次从72降到32，同比下降56%，而且从七月份开始来自美国的粮食运输船在码头停靠的次数是零，降到了零啊。然后文章说失去中国就等于失去了半个市场。美国的 USDA 的数据显示，截止9月11号，也就是新销售季开始的两个星期之后，中国还没有订任何一船大豆，美国大豆，没有订一船大豆，这是99年以来第一次出现的情况。那么去年美国出口中国的大豆占美国出口总额的一半。那么也就是说美国出口的所有的大豆其中有一半是卖到了中国。那么中国进口的大豆美国的大豆占到1/5，占到20%，大概是120亿美元。那么中国把大豆作为贸易谈判的筹码，但是这个筹码它没有太大的制约，它有一定的制约，因为毕竟不是只有中国市场，还有欧洲市场，还有日本市场，他们都需要大豆。只不过呢中国是单一市场，而且中国单一市场单一的进口公司，所以你搞定这个就全搞定。所以但是你要卖到欧洲去，要卖很多很多家公司，它的价格没有那么好，而且它的量没有那么大，没有一次性解决那么大。那么目前中国能够对美国形成产业约束的只有一样东西，就是稀土。那么中国这张牌，稀土这张牌还能打多久？我们来分析一下美国现在的情况啊。美国有稀土储量1300万吨，全世界排名第3啊。那么在1984年以前，美国的稀土供应完全自给自足。那现在不生产稀土的原因是因为中国低价竞争，中国低价竞争，所以美国的稀土公司全部都倒闭了。那么现如今美国政府投资6000亿美元搞什么呢？搞这个关键矿产，那么稀土就恢复供应链啊。那么美国的稀土公司就开始纷纷重新启动。那么加州有一个矿叫 Mountain Pass 是全球第二大稀土矿，它的储量有170万吨，它的品位达到 6.2%， 基本上是最优级。那 Mountain Pass 是2022年开始复产，那么今年会达到4万吨的产能，它差不多可以满足美国70%的轻稀土的需求，所以这个情况其实变化蛮快的。 Mountain Pass2023年就是它启动的第二年开始启动了分离产能。那么去年这个氧化普铝的产量达到1294吨啊，同比增长了5倍。它的目标是年产6000吨的 氧化物啊，就是 NDPR， 就氧化普女啊，氧化普女的这个氧化物6000吨，要生产6000吨啊。那么后续扩产，后续会持续扩大产能，到2028年要达到10000吨啊，10000吨。那国防部和这个 Mountain Pass 的母公司，Mountain Pass 的母公司就是 PM Materials 啊 ，MP Materials 的母公，它是它的母公司啊。那国防部跟 MP 签了10年的供货协议啊。那么供货协议当中，保底价是每公斤110美元，每公斤110美元，这保底价是中国现在售价的2倍啊。那 MP 呢，在德州建了美国首座啊这个稀土永磁体工厂，这个全集成的工厂，那年产量是，年产能是1000吨啊，今年年底之前会投产。那么今年的第二季度，这个 MP 的磁体业务实现了营收1990万美元。那么占总收入的35%啊，那么普女产量是597吨啊，同比增长了120%啊。目前呢，基本上美国军工企业需要的氢稀土已经基本上可以自给啊。那么预计到2027年到2028年，大部分的锌矿投产之后，美国氢稀土基本上能够实现自给自足啊。那么美国稀土矿产的短板是重稀土啊，重稀土美国的储量有限，那么目前70%依赖中国啊。那么替代方案是什么？替代方案是澳大利亚、加拿大、越南跟印度4个国家。加拿大跟澳大利亚受环保的约束，它的产能推进比较慢。那印度和越南他们的问题是基础设施薄弱，然后他们的技术又落后，所以短期之内很难形成稳定的供给。那美国和巴基斯坦签了一个新的合同，其实不是合同，是谅解备忘录啊。那巴基斯坦其实还主要是轻稀土，有一部分重稀土，但是重稀土的比例不知道啊，它能不能解决美国的问题不清楚啊。但是基本上你可以看到，美国这两年其实从2022年开始启动它的国内的生产，加上澳大利亚很积极，其实这件事情澳大利亚非常积极，加拿大没那么积极啊，加拿大没那么积极，越南也比较积极，越南主要是要跟美国搞关系。总的来看呢，中国的稀土牌长2年，短1年，还可以打，还可以打1到2年。那么美国它差不多1-2年之内就可以解脱了啊。但是中国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并没有改变啊。海关总署公布9月份的贸易数据，这个数据有一系列的误读。9月份中国出口了3285亿美元，这肯定是假数据啊，增长 8.3% 啊。 8.3% 这个数字很好看，因为9月份通常是一个淡季啊，9月份通常是个淡季，所以应该是去年的基数比较低，所以今年一看，所以一定要看实际啊，实际的业绩，不能看增长，看增长会误判。所以很多报社一看 8.3%， 哦，很好啊。当然中国出口连续7个月增长，很好啊。那么数据显示呢，中国对美国出口下降 27%， 连续6个月下降啊。然后中国官方媒体说，中国公布的外贸数据震撼了美国乃至整个西方舆论啊。这我觉得这是胡扯。他说数据显示，中国有能力通过扩大对其他地区的出口来弥补对美国出口的减少。那么目前中国出口的商品占美国市场不到 10%， 他说这是中国摆脱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出口彻底多元化的里程碑式的成就。 那么中国海关显然把贸易当成了摆花瓶，想往哪儿摆就往哪儿摆，哪有那么容易啊？没那么容易，因为有需求的问题嘛。好在我们分析数据要看实际啊。九月份的出口数据是3285亿美元，并没有大涨，因为中国的出口基本上过去一段时间基本上是3000亿到3300亿之间啊，并没有大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是哪儿？东盟，东南亚啊，东盟，东盟是增长了16%，说明什么？说明中国出口美国的下降是通过去东南亚转口到美国，这件事情是这么发生。为什么？因为东盟并不是中国出口的目的地，东盟的这些国家根本没有消费力消费中国的出口产品。所以大家理解，东盟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的原因是因为东盟成了中国出口的转运站，仍然它是要去美国的。你再把出口数据拆开来看，九月份的出口增长在哪里？增长在香港。九月份中国出口香港居然暴涨了3倍。它贡献了增量 8% 的增量，它贡献了增量的 20%。另外中国出口新加坡暴涨了 48%, 贡献了增量的 8%。出口日本也增加了 20%, 占到增量的 19%, 也有 20%。韩国是增长 14%, 占增量的 17%。你相信吗？日本突然增长，出口日本突然增长了 20%, 出口啥？我不知道他出口啥啊。还有就是出口拉美，拉美增长 18%, 占增量的 22%, 这数据造得非常的假啊。这说明什么？说明什么？说明中国的出口数据，它这个数据就是让你得出这个结论，中国货不去美国可以去其他市场，怎么可能啊？怎么可能？商品需要买家，买家是有消费能力的，消费能力跟什么有关？跟整个的收入有关。你想，你做一把伞，我原来做的伞15块钱，我不可能变成5块钱，为什么？因为我做的伞是15块钱，我整个的系统就是15块钱的系统。你要变成5块钱意味着啥？就是不是这家厂，你怎么可能啊？那么中国的实际情况有两个数据大家可以知道中国经济现在的情况。第一个，全国网约车第三季度的订单是23.3亿，同比大跌 23%。网约车在跌啊，暴跌 23%。那么刚刚过去的11黄金周，中国人出行的人均日消费113.9元，同比下跌 13%, 它相当于疫情前2019年的 96%、啊、这才是中国真实的经济状况。你想，如果中国经济每个月出口3000多亿美元，中国的市场，中国的国内市场不会是这样啊。那么还有一个情况是什么？中国的资金在外逃，但外逃的情况有变化。原来外逃的资金要么去欧美，要么去新加坡，现在一个新的去处就是中东啊。那么最新的数据显示，阿布扎比、迪拜等城市的房地产交易量和价格价量齐升，中国投资者成为这一轮上涨的重要推力啊。阿联酋的房企叫 ELDA 集团啊，今年上半年实现了183亿迪拉姆啊，迪拉姆的这个销售啊，相当于356亿人民币啊，相当高啊，同比增长了1/3啊。那么其中来自中国的买家成交量达到17亿迪拉姆。大概是33亿人民币，超过去年全年的数据啊。那么过去3年，中国买家的购买量增长了3倍。今年上半年，阿布扎比住宅成交金额同比增长30%，价格上涨17%啊。迪拜房地产总成交 3269亿迪拉姆啊，那么相当于6354亿人民币啊，那么比2020年增长了超过10倍。那么根据 Global Property Guide 的数据啊，迪拜整体平均房价以人民币计算大概是3万8一平方，阿布扎比相差不多是相当于2万一平方啊。那么中国投资者在迪拜房地产交易中占比从2023年的第9位现在到了第4位啊，占到总交易量的8%啊。所以中国人成为第一是谁？第一是英国，第二是谁？第二是印度啊，中国成为第三啊，中国成为第三。那么中国资金流向中东的原因有三个，第一个，阿联酋经济在去年保持4%的增长，那么非石油产业占到 GDP 的 75.5%， 它有很强的吸引力。第二个就是人口结构，人口结构支撑房地产的需求。在这些城市外籍人口达到了1100万，占总人口的 88.5%、啊、年轻劳动力达到 70%。 那么第三就是当地的政策开放，阿联酋有黄金签证，那么他计划降低购房的门槛，取消首付，允许多人合购、啊、大家一起买、啊、那么扩大期房的范围。迪拜土地局还推出了首套购房者计划，进一步的刺激海外投资者。那随着天量的资金涌入，新加坡不断的提高移民门槛，那么阿布扎比正在成为中国资本新一轮外流的焦点。数据显示，迪拜住宅平均租金收益率 6.3%， 阿布扎比是 6% 左右、啊、那有些高端的区域达到 8%到9%。那么中国买家呢阿布扎比正在接替新加坡成为中国资金外流的新的集散地。好，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啊，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谢谢啊。明谢美丽国采菊，谢谢。提问：中共总是琢磨着渗透插手其他国家的政治，但是问题在于中共目前还有这个财力去支持自己这么瞎折腾吗？毕竟经济下行，就业困难，社保接近崩溃，即便中国再怎么不关心人民的生存，可是基本盘开始松动是不争的事实。中共自己国内的一摊子烂事儿，还总想干涉其他国家，是否还具备可持续性？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具备可持续性，但是毫无疑问他在继续在干。你看台湾没停吧，欧洲没停吧，美国停了吗？美国也没停啊。网军那些黑客停了吗？没停吧。网军没停吧。我们这个留言区到聊天室，那些水军不断的攻击，停过吗？没有停过。你现在看到的情况，越是这个时候，你发现没有？越是这个时候，中共越是穷凶极恶的抢钱就来搞这些啊，搞这些事情啊。关键老师应该为人师表，授业解惑，可现在的老师都什么素质？尽想着挣补课费，不干人事儿，教师这个职业完蛋了，有些人就应该下岗失业。这里面有一系列的偏差，第一个价值观的偏差导致现在老师跟很多做很多既愚蠢又狂妄的事情啊。你前一阵子不是还是河南不是让这个让家长跪在地上，让小孩子从他们背上踩过去，这学校干的，这不跟老师干的不差不多吗？老师干也干这样的事情，这是什么？这是偏差。什么偏差？社会价值观的偏差导致这一系列的行为。那还有家长把孩子送到这个什么矫正，就电击矫正，上网瘾的这个学校去，这都是偏差。 这是社会偏差造成的，不是个别老师的问题。个别老师当然有问题，他自己有自己的问题，但是实际上是社会性的，这个结果是社会性的。情况南加州尔湾，艾文此刻正在大雨中。 OK， 提问：中国的出口数据造假，那么把中国的出口数据和其他国家从中国进口的数据对比一下不就行了吗？是的，我以前是很相信出口数据的，因为出口数据很难造假，因为你一造假的话很容易穿帮。但是你发现没有，他现在根本不管，他现在根本不管啊，他已经顾不过来了，他要把出口数据搞起来，否则出口数据不搞起来的话，你 GDP 怎么到 5% 呢？理解吗？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他盖不住了，很多东西盖不住了啊。情况：亲戚寄公证书等资料证件原件到美国，他孩子正在申请工作绿卡，中国邮政不收件，说资料证件不让邮件，最后还是请朋友带到美国来。不用去中国邮政啊，你可以去其他的 DHL， 有没有不知道，中国应该有 DHL 吧，你去找 DHL 或者 FedEx 都可以 啊。提问：我是一名在英国读博士的学生，有很强的移民倾向，在政治右转的背景下，我还有3年才能毕业，怎么才能克服政治环境带来的焦虑感？那我就不知道，不知道怎么焦虑啊。你不是还有3年吗？3年你不在英国吗？英国还好吧，英国虽然你看，英国虽然有一些极端的事件，但是我觉得英国还挺好，英国人还是比较靠谱的。这么多国家比较靠谱的还只有英国。你在英国应该还好吧，我觉得啊。我不知道怎么克服政治环境带来的焦虑。不知道，我不知道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因为焦虑无非是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你对自己的处境没有把握，这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你对外部环境也没有把握。这两个没有把握才会产生焦虑，因为你对未来的处境觉得担忧，这会产生焦虑。这个焦虑是合理的。这个焦虑是合理，本来就应该焦虑。但是是不是我们焦虑到自己承受不了的地步，那也不必。我们都会有焦虑，我们各种各样的情况都会有焦虑。你比如说我这件事情我想把它做成，但是我不知道做不做得成，我会有焦虑。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焦虑。我的孩子在读书，我对他读书的前景我有点担心，我会有点焦虑等等，各种各样的焦虑都会有。但是我们是不是焦虑到自己承受不了呢？那倒大可不必。但是正常的焦虑也没有什么不正常，就是我们对一些事情有焦虑，这是正常的啊，它并不是不正常。说我完全无忧无虑，你能做到这一点当然也不错，但是你对你的处境有焦虑，这也不是什么过分的事情，只不过你不要过分焦虑，焦虑到自己承受不了啊。那你有没有到这个程度？如果你到了这个程度，那你要想办法找人来开解你啊，需要找人来开解你啊。提问：只要是有逻辑思维的能力的人都能想明白，中国出口东南亚是转运，中国的经济数据在造假，自打习近平说中国的增长不能低于 5% 开始，中国的经济数据全都是5开头，难道这些大的研报机构不知道吗？为什么像世界银行、高盛这样的机构要跟中共一起骗？世界银行、国际货币金 IMF 啊，这两个机构呢，基本上被中共已经渗透掉的了，所以他们不会讲中国的不好，他们基本上跟着中共跑的。这是一个 高盛这些投行呢，那他在中国还是有业务的，他还是要做中国的生意的，所以他也不想得罪中国政府，所以呢，他们说呢，会说的隐晦一点，他不完全不说，他不说的话，他影响他的声誉，他也说一些，但是呢，他大的方向呢，他还是在 5% 上下那边跑来跑去啊，基本上就这样啊，所以都是有好处，利令智昏啊。观点我就是觉得中共把网军黑客的战线拉得这么长，势必会付出大量的投入。我的想法是，我觉得中共这个样子不可持续，中共高层不关心民间疾苦的信息茧房，会把自己玩死。有两点我可以提醒大家，第一点，大家不要低估了中共掌握的财力啊，这个很重要，大家千万不要低估中共手上握着的财力，还是非常强大的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中共对外部事务的投入超出大家的想象啊，就以前从周恩来开始就外交五小时，中共在外部事务上投入了大量的资源，他愿意在这方面投钱，干得好不如说得好，就是这个道理，他们愿意在，所以这两点超出大家可能难以想象啊，难以想象啊。提问：胡锡进突然在微博上发文呼吁适当的放松互联网的舆论管控，这有什么含义吗？这个含义很简单，就连他都已经快喘不过气来了，他已经喘不过气来了，就这个意思呗啊。观点：出口数据造假能不能骗到人是能力问题，肯不肯造假是态度问题，为了让领导看到自己态度没问题，有关部门就明知骗不到人也照样造假。说得好，这个说得非常好。提问：关注一些从国内跑到台湾的意见领袖，一开始内容很正常，但是口气慢慢的越来越像中共的宣传口径，这是为什么？这有内在的，有外在的原因。内在的原因就是中共给大家洗脑，核心是什么？中共给大家洗脑，核心是大一统啊，核心就是大一统。中共给，所以我经常讲，你到离开中国大陆，你建立新的价值观，重新建立自己的三观，到底有没有建立，就看三件事，就看三件事。第一就是大一统，第二就是少数民族和宗教，第三是什么？第三就是男女平等。在这三件事情上，如果不能回到普世价值观上面来，你就没有真正脱离洗脑，就没有真正成为一个新的人，脱离了中共洗脑这个价值的人啊。所以呢，真正能够脱离这三个领域走出来的人并不多，并不多。有多少哈？1%吧，少于1%啊，少于1%，这是一个。所以很多人，你可以，很多人在海外，特别是海外民运，你就看得很清楚。你看海外民运，你就看得清，民运都反共了，他都反共了，民运都反共了。但是你看他讲着讲着讲着就大一统，讲着讲着就是男歧视妇女，讲着讲着讲着这个少数民族就得打，就这意思，很简单。所以你说这些人跑到台湾去，那些意见领袖，他有内在的问题，他清理中共的毒素没清理干净，这是一个可能性。另外还有一个可能性，所谓的意见领袖，他本来就是带着任务去的啊，就两种可能性。我不知道哪种可能性更大，但是你就好好的分辨一下啊。观点：毛泽东不中意白区出来的人，太有知识， 太懂文化历史风花雪月，毛中义陈永贵这种没有受过教育的工农，但是打江山要借助周恩来白区的知识分子浪漫理想，知识青年卖命，你是党员，你是工具，你要做臣服的工具，你还是机器里的螺丝钉，你要为党服务，你要为国家机器服务，不得有怨言，每一个人都看着后面的人上位，新旧交替过程会有牺牲，党员也一样，这是规律，机器自动播一定如此运作，未来可能会超出想象。最终每个人都会被抛弃，每个人都会抛弃，就像毛泽东一样，毛泽东最终也会被抛弃啊！别以为毛泽东就不会抛，一样都会抛弃，前提只有一个，党的利益，只要党的利益在，党的利益需要，连毛泽东都可以抛弃。所以中共为什么可怕，它可怕的地方就在这里，它有无穷无尽的弹性，这个无穷无尽的弹性围绕着一件事情，是中共的利益。所以实际上中共有两个强项，一个强项就是它的这种弹性，另外还有一个强项就是它的组织能力，它的组织能力非常可怕啊！这是从哪来的？这从苏联来的啊，从苏联来的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